各位法师，各位居士，大家好。我们今天继续一起来探讨《大智度论》96卷，请翻开讲义2782页。讲义2782页，我们看论的解释。上品中说，心发意菩萨云何教性空法？也就是如何教导心发心的菩萨，令他们知道性空之法。性空法毕竟无所有啊，这样的空是难解难得的缘故啊。佛反问须菩提：法难道过去有而现在才变没有吗？其实不是，法从本以来就毕竟空啊，并不是本来有，现在断灭变没有了。所以不要感到惊讶啊，以为本来有的东西啊，现在变空了而感到怖畏啊。这一段话主要是上一品，涅槃如化品啊，在讲义的2770页，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啊。在经文的最后，须菩提，请问佛世尊，如何教导心发意菩萨，令他们知道诸法自性空啊？佛告诉须菩提，一切法难道是本有今无吗？其实不是，一切法是自性常空，不要惊怖。那心发意菩萨知道，原来本来就是毕竟空，并没有失去什么，所以能够安心的来学毕竟空。好，我们回过来看讲义2782页。佛的意思是，性空法非难得难知。为什么呢？本来就是毕竟空啊，没有新的变化变异，你为何心里惊怖，认为性空法难得呢？此性空法虽然甚深，菩萨只要能一心精进，不惜生命，能够一心一意的追求，便能够了悟性空。好，那这一品佛举常体菩萨本身来做证明，就是我们要求般若波罗蜜，就要像常体菩萨这样的精进来求般若波罗蜜。佛法有12部经，这12部经如《大智度论》卷33所说的，有修多罗，修多罗就是契经，另外还有耆耶、受记、伽陀、优陀那，优陀那是无问自说，还有因缘、阿婆陀那，阿婆陀那是譬喻，是光辉的事迹的意思。还有如是语经，如是语经也都翻成本事，还有本生经，这有本生经，还有方广经、未曾有经，未曾有经也都翻成稀有法，稀有难得之法，还有论义经，论义经那是优婆提色，有这12部经，或者称为12分教。众生有的是因契经而得度，有的因契经或本生经而得度。现在佛以常体菩萨的本生经来做证明。若有听闻的，心里想，常体菩萨他都能够得般若，我也应该可以得到。 是故说萨陀波伦菩萨本生因缘。佛告诉须菩提，菩萨求般若波罗蜜，应如常提菩萨这样。啊，有人就问，般若波罗蜜是无相毕竟空，有禅定尚且难以得到这样无相的般若波罗蜜，何况忧愁啼哭善心来求般若，怎么可以得到呢？这里提到常提菩萨啼哭，在97卷讲义2793页，大家有讲义可以对照一下。因为常提菩萨听了空中声告诉他要往东去寻师听闻般若，结果他忘了问我到底要走多久，要到什么地方，是要跟谁请问听闻，就忘了问，空中声就消失了。因此在第三行和第二行那边，他就停在寂静林中啼哭忧愁啊，结果哭了7天7夜啊。那这里有人就问了，有禅定要求般若，这样子一心专注都不容易得到，何况你这么爱哭，善心怎么可以得到般若呢？答曰：为心发意菩萨说常提本生，这是心发意的菩萨。问曰：如果常提菩萨是心发意的菩萨，那为何十方诸佛会现在常提菩萨的面前，而常提菩萨见了佛之后又可以得种种的三昧？这个如脚注102刮胡一，在大乘卷97提到常提菩萨哭了7天7夜之后，佛感念他这么诚心，因此来现身。那这时常提菩萨即得无量三昧门现在前，而常提菩萨安住于诸三昧中，即见十方无量诸佛来为他说般若波罗蜜。所以如果常提菩萨是心发意菩萨的话，为什么能够感得十方诸佛现在他面前？他如果是心发意菩萨，为什么可以得到这么多的三昧？又如果他是心发意的菩萨，为什么他会为法忘躯不惜身呢？这个在98卷会提到，就是他知道要去跟檀无解菩萨求法，他想要供养檀无解菩萨，因此他为法而卖身，要卖身得到一些财物来供养檀无解菩萨。但是他卖身的时候魔出现了，障蔽其他人听到他叫卖的声音。那时候第四天要考验他，说我是需要血啊肉啊来祭拜天，你能不能施舍？结果他这样子割截身体啊，为了法而不惜生命。这在98卷，在大正藏25册738页中南那边会提到。又如果常提菩萨是心发意菩萨的话，为何他见了檀无解菩萨之后会 德，无量无边的三昧。那这无量的三昧，在《大智论》卷100会提到，如我们引文角注，如我们的角注104括弧一引文倒数第二行，得600万诸三昧门。那既然他有这些情形，为什么还名为心发意菩萨呢？好，论主回答，心学菩萨有两种，一者身心贪着世间乐，是软心发意，软的意思就是不坚固了，他的发心不太坚固。二者身心发意，不贪着世间乐，这样的发心那是很坚固的。不坚固的发心，佛不认为是真发心，必须身心坚固的发心才名为发心。如声闻法中，佛告诉两位比丘，于我的佛法中，这两位比丘甚至没有丝毫的暖法。这暖法在四善根里面有暖顶忍是第一法，这暖法的出处主要就是根据这一部经所说。我们看一下角注108括弧一，发智论有提到什么是暖。答：若于正法还有律中有少信受，如世尊为马师谨述而比丘说，就我告诉这两位比丘，这两位真是痴人啊，离我的正法还有律差太远了，就好像大地离虚空像天壤之别啊，相差那么远。此二愚人与我正法比那野中无少分暖。那在角注108的括弧二，大毗婆沙论有提到，如世尊为马师谨述二比丘说，此二愚人离我正法及比那野譬如大地去虚空远。此二愚人与我正法比那野中无少分暖，而此经文句，现在的经典上汉译的阿含经已经找不到了，不止汉译阿含经，然后当时大毗婆沙论他们所持诵的阿含经也没有这些经文的。而作论者以愿智力引之为证，愿智力就是他有三昧，又能够对经典一词不忘，再把隐没的这些经文能够再引出来。那我们目前看到的是在括弧三中阿含经，那这一经只有看到类似的文句，如最后一行，世尊说此愚痴人越过于我此正法律极大久远，就没有再提到暖这个语词了。不过很明显的就是这两位比丘没有得到佛法的好处，背离的佛的正法跟戒律，如大地离虚空那么远。好，我们再回过来看本文，佛观此暖法最为微小，但是对凡夫来说要得到这样的暖法已经不容易了， 暖顶忍室第一法，这四善根，它其实都已经是在观四谛十六形象了。譬如国王见一张碟，碟是指细毛布或者细棉布，不以为多。但是贫穷人看到，哇，这一张细棉布就觉得已经很多了。以一心不贪惜生命的缘故，说常体菩萨的本身为证。问曰：如果常体菩萨能做如是苦行，从檀无解菩萨得诸三昧，那么他应该做佛了，为什么仍在大雷音佛那个地方还在修菩萨行呢？问的人是说，如果他能够怎么样精进，又遇到檀无解菩萨为他说般若，又得到这么多的三昧，应该早就成佛去了，为什么还仍然在大雷音佛那个地方修菩萨行？论主回答：佛法无量无边，即使千万阿僧祇劫精进修苦行，尚且不容易得到，何况常体菩萨只不过是一世的苦行。又有菩萨具足菩萨道，实力是无所谓等。当然这里的实力跟是无所谓是指菩萨的实力跟菩萨的是无所谓。有关于菩萨的实力，参见大智论卷25，在大正章25册245的下栏到246的上栏。那菩萨的是无所谓，同样在卷25大正章25册246页的上栏。菩萨具足菩萨道，还有菩萨的实力，菩萨的是无所谓等，为众生故，还在世间，没有取证实际，没有入无余涅槃。如文殊菩萨，常体菩萨或能如此，所以还没做佛。菩萨三昧如十方国土中的微尘数那么多，常体菩萨所得的六万三昧，那算什么呢？也不算多啊。以下解释大雷音佛，为什么这佛名称为大雷音。应如大龙王将要下雨之前，他先震大雷音，有乌鹊小虫都感到怖畏。这位大雷音佛初转法轮的时候，十方众生都发心，而外道邪见都会感到恐怖而屈服。是故天人众生称这位佛为大雷音佛。这位佛还在，就是现在佛。好，底下说明常体菩萨求般若相，就是他求般若有什么样的特征。须菩提请问，常体菩萨是如何求般若波罗蜜的呢？问曰：常体菩萨为得不退转，为什么名为菩萨摩诃萨？摩诃萨是大士的意思，一般或许认为 修行的境界很高，才称为摩诃萨。答曰：已有大菩萨故，小者亦名大。这是随顺大菩萨才说摩诃萨。依着大菩萨随顺他得摩诃萨的名字。 又以常体菩萨虽然未得实智慧，但是能够生念般若波罗蜜故，不惜生命有大功德的缘故，亦名为菩萨摩诃萨。来问曰：何以名萨陀波伦？萨陀就是常的意思，波伦就名为体，所以萨陀波伦就是常体，经常体库的意思。那这外人也是很好奇啊，说诶，那这个爱哭的菩萨这个名字从何而来的呢？是爸爸妈妈给他的名字呢，或者有其他的因缘而得到这样的名称？好，底下有三说。第一说，有人言因为这位菩萨他小的时候很喜欢啼哭，所以故名为常啼。第二说，有人言此菩萨行大悲心，心里很调柔啊，悲悯心很重，看到众生在恶世贫穷老病忧苦，他的心里很感到很悲悯，就哭泣了，因此众人称他为常啼。所以这常啼是大家看他很爱哭啊，就很感动，动不动就掉眼泪，所以这个称号是别人给他的。第三说，有人言这位菩萨求佛道故，远离人众，在空闲处求心远离，一心思维筹粮精进求佛道。不过当时是在无佛的时代，没有佛出世。这位菩萨虽然世世行慈悲心，不过因为有小因缘的缘故，生在没有佛出世的时代。这位菩萨悲心于众生，他好要佛法精进不退失，是故在空闲林中。这位菩萨以先世福德因缘及今世一心大欲，这里的欲是善法欲，不是欲望很大，不是，他是好要佛法的信念很强，有大精进，以此二因缘故，能够听闻空中的声音来指示他去寻求般若。所以他会听闻空中声有两个因缘哦，这两个因缘要具备。第一个，他过去是有福德善根，再来今世他要一心而且很精进好要佛法，有这两个因缘感得空中出生指引他往东行求般若。不过这声音不久就消失了，那他忘了问了，我向东要走多远，那到什么地方，向谁请问，从谁听闻般若，他都忘了问。以是因缘故，忧愁啼哭，哭了七天七夜。以是故，天龙鬼神，你看他这个哭得非同小可啊，哭了七天七夜，就称他为常啼。佛答须菩提，过去世有常啼菩萨，不喜生命，不贪钱财利益，求般若波罗蜜时，在空闲林中听到空中声，到空林中，如上说，这如经文所说。有人问，这空中声是谁发的声音呢？答曰：因为当时是没有佛 出世的时代啊。所以这个空中声，只有空中的声音啊，看不到人。这是诸佛菩萨、诸天龙王怜悯众生故，看到常体菩萨不贪着世间法，一心求佛道，因为当时没有佛法，想要指示令他得般若，所以空中出生。另外一种说法，这是常体菩萨的前世，跟常体菩萨有善因缘的人，那他做鬼神了，于空中出生，指引常体菩萨。所以有人言，就是与常体菩萨过去世有善因缘的人，在此空前临终做鬼神啊，看到常体菩萨愁苦，那有两个因缘，所以这鬼神在空中发声啊，发出声音。哪两个因缘呢？第一个因缘是过去世跟常体菩萨结了善缘的，有好的因缘。第二，这个鬼神他本身也想要求佛道，因为这两个因缘而与空中发生。下面举个例子，这个故事的内容在杂含592经，请大家参见脚注134。除了在杂含592经之外，在别异杂含186经也有类似的内容，请大家自行参照。好，这个因缘是这样说的，如密婆婆罗门，他为须达多，须达多就是几孤独长者，为他到王舍城去提亲，到大长者家去提亲，就是要娶大长者的女儿做媳妇。那须达多他是在舍卫城啊，就是我们在佛典上经常讲啊，佛一时在舍卫国，其住几孤独远。那舍卫城到王舍城的距离非常远，所以并不是一天就可以往返，不容易一天就往返。那密婆婆罗门受须达多长者之托，到王舍城去，与王舍城大婆罗门众中，因为饮食过度腹胀而死，做鬼神，于王舍城城门上住。他回不去舍卫国了啦，在王舍城命中了之后，就于王舍城的城门上在那边住。须达多听到密婆婆罗门已死，没有办法了，只好自己去长者家。那因为相隔很远，所以在那边停留住宿。那在后夜的时候，看到大长者起来准备饮食，须达多就请问，你这么三更半夜的，为什么这么忙着办种种饮食呢？你是不是要娶媳妇啊，或者嫁女儿，或者是要宴请大国王，或者是乡村的集会啊？为什么这样匆匆忙忙做这些事呢？大长者回答，都不是，我是要请佛跟供养僧众， 须达多从来没有听过佛的名字，也没有听过僧的名字，一听闻佛名非常惊喜，连毛发都竖立起来了。而这位大长者已经得到了，就广为须达多说佛的种种功德。须达多听了以后，他敬爱佛的心非常深切，急着想要见佛。他随着念佛的心而小睡，因为念佛的心非常恳切的缘故，过了不久他就醒过来了。晚上看到月光，他误以为太阳出来了，因此往城门走去，看到城门已经开了。这城门，王舍城的城门初夜没有关闭，因为有的客人很晚才来，后夜早开，因为有的客人要早点离去，所以只有中夜短短的时间才关闭的。须达多看到城门已开，便直接走向佛的地方。当时佛在寒林中住，这个寒林其他的经典是翻译成为寒林丘冢，也就是在坟墓堆了，坟墓堆的寒林住在那边。那在半路上，月亮又隐没了，又变暗了。须达多心里感到很恐惧，怕有人或非人来侵扰，所以他犹豫不决，想要再返回城中。而这时他过去生的那位善友，也就是密婆婆罗门，现在当神了，密婆神身放光明照亮林野，就出声音告诉他，居士居士，你不要感到恐怖，应当要直接去见佛，不要再回王舍城了。你如果去见佛，可以得到大利益。如比经记中广说，这在阿含经里面就提到，即使有良马百匹，有黄金满百斤，有骡车及马车，个个有百辆，那装满了这些奇珍异宝所布施啊得到的福德，这些福德虽然是多了，但是如果有人以因重心向佛的地方走一步，所得到的福德胜过前面那么多的黄金布施所得的福德还要多。那这样子鼓励他，所以他就免除了这些怖畏心去见佛了。须达多见佛之后，听闻佛的开示，就证得出果。他想到的家乡舍卫城那边没有佛法，因此邀请佛跟大众生到那边去弘法。佛就问他，那我到那边有地方住吗？有能够有地方让佛起食弘扬佛法吗？因此几咕噜长者发心而建了的奇树几咕噜园，进行受来供养。佛令舍利佛为须达之师，于舍卫做精舍，精舍就是祈梵精舍。像这样子须达多的友人就是密婆神的指示引导，所以须达多能够不会退转，免除怖畏去见佛。同样的， 常体菩萨的友人也是这样子，只是引导啊，看到常体菩萨愁苦，而引导他去拜见檀无解菩萨啊，听闻般若波罗蜜啊。从这一点哈，其实我们也可以留意啦。平常广结善缘总是好的啊，不只是这辈子啦啊。如果啊有一些因缘呐，还有一些善神啊，还会帮助我们一臂之力。好，那这个善神啊，于空中出生，作誓言：善男子，你从这个地方往东走。那你在行进当中，不要顾虑身体疲劳啊，不要顾虑太多饮食啊。万问疲极饥渴啊，这样子饥寒交迫，为什么不念呢？答曰：大欲精进力故啊。这欲就是强烈的需求愿望，想要求得佛法啊。一心爱乐佛道，不喜生命，休息饮食等，这个只不过是助身之法啊。智者养神啊，愚者养身，这些休息饮食这事情啊，虽然出现了，但是不要被它扰乱我们的心，我们求法的心不要被疲劳啊、饮食这些事情所扰乱啊。知道身皆是虚狂无常，不是真实的，如怨敌，如盗贼啊。但为身乐故，何足挂心啊？这些只是有助于身的清安舒服而已啊，但是对道业没有什么帮助，不要太挂心。不要被饥渴疲极的原因而舍弃佛道啊。再跟他说默念昼夜，昼是行法，夜应止息。或许有人认为哎，白天我要努力修道，晚上我就好好休息懈怠，但是其实修行没有分昼夜了啊。所以者何？日一虚弥，其实太阳啊，它是在，如果依印度的说法，佛典的说法，太阳是在须弥山的半腰啊，这样的东西南北的绕行啊，在须弥山的半腰绕行，绕四大洲啊。那太阳照的地方呢，就是白天啊，那阴影复辟就是晚上，所以其实也没有真实的日夜之分。再来默念内外，众生多着内法，内法名身，外法名五欲。不过内外法不决定性空的缘故，也不要执着。再来默观左右，人善心行道啊，就以善乱心在路上走啊，就会左顾右看啊。行者无远观后，因为我们眼睛长在前面呢啊，看不到后面，所以没有因缘往后看。当前不能不看呐，前面都不看的话，那就会撞壁了啊。所以前面是要看的，但是不要左右啊， 善心的左顾右看，因此只说莫左右顾看。复次，恶魔常惑乱行者，变化成种种形态啊，或者是种种好色，要令行者起贪婪心，或者做部位，啊，做那个恶兽，令行者感到部位，再到左右。因此，空中生告诉菩萨，你不要观左右啊。那这些都是为了止习出的念头，出的杂念。另外，莫坏身相色等相者，五蕴和合故假名为身。身其实是五蕴假合的，如果说在五蕴假合之外，更另外有一个决定的有身法，那就是坏身相，他不明了身的实相，以为五蕴假合之外有一个决定的有身法，那就坏身相。那执着决定时有不对，执着决定无身法也不对啊，这个也是坏身相。远离依义有无等边，行于中道，才能够很快得无上菩提。是故说莫坏身相。此中佛自说因缘，如果坏诸相，则与佛法有障碍。这前面玄奘大师的翻译是说，若与诸法有所动者，则与佛法不能安住。有障碍不能安住，佛法有障碍的话，就会往来五道生死轮回之中，不能够得般若波罗蜜。那常体菩萨听了空中生这样的指引之后，他回答啊，报空中生言，自说因缘。他说他有发三个愿。常体菩萨见一切众生堕在无明黑暗中，他希望点燃这智慧的光明，作为一切众生的明灯。第二，一切众生有一切烦恼病，他发愿要广集一切佛法妙药来治疗一切众生之病。第三，一切众生皆堕邪道，我为众生故求无上道，引导众生入正道。这三种愿得般若波罗蜜，则能具足。因此说愿依教奉行，遵从空中生的指引。问曰：常体不见其形，只是听闻他的声音，为什么就直接回答受教呢？答曰：人所求是己故。听闻声音就应答，常体菩萨也是如此。复次，听闻他所说的道理很好，听闻他的道理很好，来推这个人人品应该也不错，不需要眼见。如黑暗中有种种众生，眼睛虽然看不见，不过听闻他的声音就知道他是什么种类。尔时空中生又赞叹说：善哉善哉。因为常体菩萨虽然不见他的形貌，而能够信受善语的缘故，而且菩萨愿度一切众生故求无上菩提心，不懈怠止习，如是等因缘故赞言善哉。 于三解脱门中应生信心。三解脱门是入诸法实相之门，如果远离了三解脱门，其他都是虚狂不真实。你虽然未得实相，未入三解脱门，应生大信根力，依着信根力故，渐渐就能够具备其他诸根。像五根里面，信、尽、念、定、慧，依着信根，其他诸根也能够慢慢的具备。以离相心求般若波罗蜜者，所谓观诸法毕竟空，远离众生相，远离法相，也就是要证得众生空跟法空。问曰：三解脱门设在般若波罗蜜中吗？如果收设在般若中，为什么要另外说三解脱门？如果不设于般若中，为何经中说一切诸道善法都是设在般若中呢？答曰：一切法皆入般若中。那为什么要别说三解脱门呢？因为人都是畏惧苦，想要求解脱，是故于般若分中，在讲般若之外，另外再说三解脱门。以何因缘得此解脱？就是要远离二边，所谓众生相、法相来行般若波罗蜜。好，问曰：一开始教他精进，不要太挂念疲劳啊、饮食等等，之后又教他要起信心，求三解脱门，求般若。那么现在又为了何事而教他要亲近善知识呢？答曰：虽有好法，如果没有人教导的话，行时就多错谬。譬如虽有好药，也必须有良医的指示，要不然吃错药就麻烦了。为得其利，先受其害了。又常提是新发意的菩萨，而般若波罗蜜甚深，云何只闻空中简略的教导就能够具足呢？当然还不够了，因此教他要亲近善知识。善知识亦如先说，这如脚注一四九，请他自行参照。今略说二相是善知识，一者教一心向萨婆若，萨婆若是一切智，也就是要一心一意向无上佛道，不要三心两意啊，等一下又想成佛，等一下 又想 自我解脱，要一心向佛道，成就佛的一切智。所以善知识是鼓励可以的话就修学大圣道。二者教空无相无作无生无灭等般若波罗蜜法，要教智慧之法。那这两个，一个信愿，一个空慧，具足，这是善知识。若能如是行，不久得般若波罗蜜。如药师，药师就是医师，为病人说服药法，你能够如法来服法药的话，那病就能够得到痊愈。那听闻佛法，或从经卷闻，或从菩萨说， 来听闻。就遣长提菩萨到檀无结菩萨那个地方，在那里有两处有般若，一者是宝台上金蝶书，这个在卷98大正藏25册740页的中栏那边会提到，那是以黄金蝶来书写般若波罗蜜，就是般若经啊，它是书写在黄金之上的。这是从经卷文。第二亲自从菩萨，从檀无结菩萨所说而听闻。若人福德多者，那就从檀无结菩萨所说的来听闻，如果福德少的，没有办法亲自听闻的话，那就自己看经卷了。那对于师长应该生佛想，因为师长能够教导佛道因缘故。世间小人事情办完以后就忘恩负义啊。心里想就好像人撑着船渡水，一到彼岸以后那船也不用了，所以有人很现实啊，师长教他教好以后他就忘恩负义了。是故说你应当要知恩应当这样子想，能够教导我的，能够让我听闻般若的人，那就是我的善知识。一切诸利益中，般若的利益是最殊胜，行般若能够让我们很快证得无上菩提不退转，又行般若的缘故能够亲近诸佛，经常生在有佛的地方，有智慧跟佛相应，远离八难，能够生在佛出世的时代。菩萨应作是念，我能够这样子亲近诸佛，能够生在有佛的地方，这种种的功德都是从般若而得啊。而般若波罗蜜那必须听从师长的教导，我才能够知道开启智慧嘛，所以般若波罗蜜是从师而得，因此要事事如佛想啊，要事事如佛。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。